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星光璀璨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3年2月10号，中国农历癸卯年正月20。正月里来是新春，在进行了3年云春晚之后，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23西雅图华人春晚就要在明天和大家见面了。本届春晚由多名国家级明星级演员及大西雅图区众多优秀的艺术团体参演，群星荟萃，精彩纷呈。这也是我在继2019年之后，在美丽的海滨之城西雅图现场观看的第二场华人春晚，真是非常的期待。玉兔报春，迎祥纳福，看西雅图华人自己的春晚，把最美的新春祝福送给您。好了，朋友们，再次祝您新春快乐，吉祥如意。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欣赏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第27集。大雨一直下着，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的动作削减了一些。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豹子沟脑村虽然只有70多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100-200观众，可那天在雨地里，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谷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的一生。他领悟到，唱戏不能偷懒，人可以在偷懒中获得一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回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了观众给她批的背面，那背面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她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批给了他。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么好的戏，也没见过这么卖力的演员，我们要都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事诚实，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头去了。可惜我们一直都是百花架子，把好日子折腾完了。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下一个点儿。他们一路逢人便说顺口溜，看了杨排风抹旧抹肉也精神，看了一请鹅不吃不喝能伤破。那天在路上，他就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长西都是这样，不能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就是投机取巧，看着眼瞎是得了些便宜，但长远就占不哈西园西得，摸了西园西得，你唱给鬼听去。要西是伤西得的事，尤其是要了可怜人的西，就更是伤大得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2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没降低过任何演出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10传10、10传100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 都有人把它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得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也都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条，在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条，他给去的人每人分了一条，线上也是表彰说剧团为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里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紧接着全区要进行汇演，团里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了易清娥。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爷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就算不得唱过硬杂戏的人，因为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战时，苟存忠老师就说，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本戏，等杨排风拿下来就可以考虑《白蛇传》了。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表现白蛇的形体，水袖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里开始排白娘子了，他心里也想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确实落在了他头上。这么大一本戏的主角落在易清娥的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河也想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河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趟了。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导演不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到县里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可最终四位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仙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么大的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的一半都不到，而易清娥他们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了风萧萧，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一个是 A 组，一个是 B 组，两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相互就没话了。两个都长得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一个自然是易清娥了，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说的就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加进了胡彩香，也有人说是米兰。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到了白云仙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是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了。无论对词儿、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上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水的罐头瓶子都摔了。先是周玉芝给他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没有啊，咋了？他还问周玉芝。周玉芝说，他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知道不？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易清娥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自打他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恋爱了。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不多，但对风萧萧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人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 就在他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每遇见他，还都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还给他甩脸子呢。尤其是在他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抽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连他都没想到，因为风萧萧在这个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亲近他的，没想到他能主动来给自己攻下手，而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还给他买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他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楚家河给他道歉。他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在他的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后，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存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嘞？跟许仙是演爱情戏，眼睛里得有东西，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庄，你得好好的抠抠娃的感情戏嘞，娃一到感情戏就冒傻气，你看这个瓜娃嘛。”把易青娥羞得一个劲儿拿手背挡住嘴傻笑。苟存忠老师就把他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面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说：“你们封建思想太严重，这是排戏，是工作。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看见了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僧许仙，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易青娥，我老实告诉你，别看你演了个羊排风，你就觉得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咧。羊排风就是个烧火丫头，能打能翻，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儿的。过去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这些东西嘛，让人百看不厌。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一点上最撩拨人了。傻子看见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了。看戏看啥嘞？除了看技巧唱功，多数人那就是看这些玩意儿嘞，咋看咋有意思嘛。演员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那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你们都好好的体验去，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得练出来，得把那点戏味儿琢磨透，要不然你们给观众看啥嘞？易青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着，她也不知道咋练，该去哪儿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练去不去？”他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他想了想说：“他有事儿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活到这两个娃不解风情上来。”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你老苟演了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窝藏相公，为爱情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
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嘞？看娃把白娘子都演成烧火丫头嘞，萝卜青菜一锅烩嘞。我的瓜娃哟，你真是瓜实心嘞。
狗老师就收拾他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青娥一直在练，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狗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这样绝对不行，越拍越不对劲儿嘞！你俩不是在演爱情戏，而是在演路人，就像是两个过路的陌生人相互打问路径嘞，这绝对不行。”他还对易青娥说：“你不要再练水袖靶子练，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赶快练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提说了一次，他就跟着他去他家了。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院，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就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的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天井下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接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青娥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萧萧领着易青娥回来，他爷问：“谁？”他大声对着他爷的耳朵说：“同学。”他爷回答：“吃锅咧。”他爷又问：“这是谁？”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说：“你不认识。”“
谁的媳妇？你的？”
易青娥的脸一下就红到了脖根，风萧萧急忙说：“他胡说嘞。”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了似的：“哦，爷不说，爷给娃把门关上。”易青娥很是难为情的看看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的捣鼓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了。他家还有一个后院，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色的蔬菜。他俩就在前院子里练起了戏，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他们先练的是游湖，他们把这段戏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李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李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是今天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都练到白娘子怀孕那折戏了。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也没啥感觉，后来越练这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她易青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她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多么需要这样一双眼睛。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他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他紧紧地抱入怀中时，他从戏里游离出去了。他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是那么美妙的一种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里飘出来，直接钻进了他的咽喉，让他迅速窒息起来。他明确感觉到风萧萧是把他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从去年开始，他发现自己的乳房突然一天天的膨胀起来，几件衣服穿在身上，胸前的纽扣扣起来有点困难了。 他还正为这种突然隆起的难堪寻找紧果的办法呢。今天风萧萧的胸膛就紧紧地贴在了这个敏感部位上，这并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没有说身子非贴在一起。可他突然又觉得是那么的愉悦，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一些。就在他们的胸腔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瞬间，一股电流突然从他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瘫痪，激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立即清醒过来，一下推开风萧萧说，今天就练到这儿吧。说完就要逃离，也不知何时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续仙跟北娘子不能这样验，过去人跟现在人露包不一样。易清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就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他连头也没回地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不过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了窍一样，他的表演就得到了谷存孝和苟存忠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得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了，而简直是在跟风萧萧一起耍流氓。她突然对风萧萧也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她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她甚至都感到了她腹部即将贴近的力量。他一下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在了一起，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他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他已经快成他舅了。那天回到宿舍，他就跟出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语无伦次。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他好几次了，问他去哪儿了，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就更加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争青蛇一角儿，都有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易清娥能多带他们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吗？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我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庭条件最好了，并且萧萧人也长得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台柱子，你俩最般配了，你就别让给楚家和了，这事儿不能让。青娥，你知道吗？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易青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也不会找对象。惠芳玲一下给惹笑了，说，青娥，你真是傻呀，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呢？易青娥说，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一辈子都不会找的。自从导演说易青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人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要来看，好像他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能供大家观赏消遣破解似的，反倒弄得他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会有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上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
周玉芝不太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些。慧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还让他的戏大大进步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慧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青娥，弄得他排练场待着不是，回宿舍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青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就能在这里呆坐上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青翠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花丛在花叶间鼓动着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他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的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谁都会给他脸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鸣叫一样起舞一样翻飞一样运动的。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他就来的少了，即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的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场几个小时永不疲倦的表演，也难面对一只细小的虫子的慢慢的蠕动。刚坐下就会有人把自己认出来，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青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胡彩香老师即便把他领到这里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他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活活地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老师震了一下，问他今天咋没练戏。易青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他想问苟老师到这里干啥，又没好问。苟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离开。可苟老师刚把一只脚踏进门槛，又退出来喊叫他：来，既然今天没事，你就来看看老师吹火吧。易青娥一愣，他早就听说苟老师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西湖里的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苟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苟老师都没接他的话茬。没想到苟老师是在偷偷练着的，今天竟然让他进去看了，易青娥自是兴奋得不得了。这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在这里买棺材的。易青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苟老师说：我娃不怕，那几口是空棺材。这时一个看门老汉走了过来，说：老苟，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个人来？苟老师说：你个死棺材瓤子，看我带谁来了。 老头有些高兴地惊叫起来，哎呀呀，羊排风，一青鹅。
Hey Carol， 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
是的，从今年一月起，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包括农业工作。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最低工资甚至更高。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很容易，打电话1-866-219-7321，联系州劳工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 Rosa， 我现在就拨打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 COVID 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如果您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 COVID 疫苗，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第28集，苟存忠老师是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汉很熟悉了。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羊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所以一见一青鹅就觉得特别亲切。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了大半年吹火了。看库房的老汉问他，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看你吹火吗？咋可让这娃来看嘞？哦，我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那点绝活就是传给最好的徒弟的，是要留一手的，你说对不对？
狗老师说，那要看啥徒弟嘞。说着，狗老师将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老汉关了灯。他把鸡蛋大一个纸包子放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1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身体口型的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发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一片黑暗中，狗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把10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的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狗老师问一青鹅，你看出啥门道了没有？一青鹅摇摇头说，没有。狗老师说，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吹火我迟早是要交给你的，我跟存孝都商量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看库的老汉说，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的，你看是不是？一青鹅，你得追着这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我老汉也是看了一辈子戏的人嘞，要论吹火那还要看老狗嘞。狗老师说，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一青鹅的。北山地区的汇演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会上还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汇演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要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8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2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4个老艺人眼泪都快出来了。他们说，看来管事儿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面有了文件，4个老艺人也气强了很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
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古艺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一青鹅他救胡三元。为了这事儿，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面要求这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存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的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已经在偷偷的设计《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是朱团长始终明确的表态，郝大锤也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无法考证。不过四位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这戏他们就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剧目他们也不干了，说看谁能行让谁上。最后朱团长到底还是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郝大锤这次不是在排练场闹，而是专跟他朱继如闹。他端直就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最后朱团长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还是把郝大锤轰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时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继如老哥送的。从此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并且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郝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是处处在练在排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为青年组外，其余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的早，以前还是米兰是 A 角，他是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易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5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他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3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8月份说他已经怀孕5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他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他舅也不制止，说他行好像他还真行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他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真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那张黑脸皮揭下来看他的脸有多厚。张光荣是3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5个月，时间严丝合缝的，他偏要一把搅浑，这个作死的。易青娥听胡老师这么一说心才放下来，他是真的太害怕他就又出事儿了。在随后的排练中，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那个库房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的老汉有时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叫他到这里来，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缝在衣服袖口上的长绸子，一般只有1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怒时也可拂袖而去。《 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有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形和蛇的行走。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出丈二、丈六、丈八的长袖来。狗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狗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青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狗老师对易青娥说，啥叫水袖？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甩布、洗衣娘抖床单似的，哪有半点艺术气息？白娘子何波一折，全靠水袖迎人呐。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要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操作。果然，狗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翩翩欲仙了。这次大汇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怨、杀生两折戏。戏都是在库房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青娥还有些琢磨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青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他们在一边练鬼怨、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其性命，让她变成了一缕鬼魂，上天入地，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愤怒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狗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的排戏。他们排练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青娥看的。易青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狗老师甚至还让易青娥也吹了几下。易青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烧光了。狗老师说，别怕，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头发的。你看我的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都烧掉了。说着，狗老师还真把领子拉开，让易青娥和大家看呢。易青娥见狗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吹火是唱旦角的绝门独火，易青娥就是在这里跟狗老师学了几招吹火。他后来想，也许这就是天意，他要不在这里跟狗老师学这几招，兴许一辈子就与这门绝活无缘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青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在库房加工鬼怨杀生，他又赶到那里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得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实话，他心里是想跟萧萧在一起的，有时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一个人练，也不想招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够累够麻烦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B组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惠芳玲却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青娥练戏。 易清娥不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回避着惠芳龄。可晚上即使她回宿舍再晚，惠芳龄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个时候，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坐好长时间。周玉芝说，她一看见惠芳龄那碎戏霸的样子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也很难相处。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的轰动不比洋牌风小，但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得用在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只能到地区台上见了。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库房是化好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鼓板来敲过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到线上亮相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好几天，他们认为一切还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里自是相信几位老艺人的水平了，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差点把慧眼都搅黄了。第一件事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在11月生娃才是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在院子里又引起了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就成了问题。尽管胡老师和医院都说娃是早产的，但好多人都去医院看了，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早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是黑瘦黑瘦的。有人还故意问，娃那半边脸是不是也是黑的？回答的人一笑说，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黑嘞？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张光荣一回来，大家都特别兴奋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时不咋搭话的也都凑上去恭贺一番。恭贺完却是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的反应，易清娥知道那里面是藏了许多许多意思的。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的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的高成，关系好的一家2罐，关系一般的一家1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饮料？张光荣就说，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时，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4罐，说感谢他一直跟彩香姐好。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事儿。可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是在他那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着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噼里啪啦响。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他舅发喜糖，也没有给他发高成饮料，但也没有再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打过照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几天他舅就跟着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的酒以后，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后来有人说，
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张广荣多牛嘛，你在外头干革命，不非一枪一弹，老婆在家里连娃都生下了，白捡了个爹当，恭喜啊恭喜。
说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他踉踉跄跄地从外面回来，就跟他舅干上了。
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惠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光荣叔乱骂了一气，说你胡撒圆也教人，你沟里也能配教人，你是欺负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要是欺负了军叔，你狗贼的早挨枪子儿嘞！胡三元，你给我滚出来！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是用石头或砖块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这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他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块，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谁也劝不住。易清娥就想，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胡彩香一听，抱着娃就往回跑。他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来的石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说他舅把门一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肉绳，拉架的拆也拆不开。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听胡老师大喊一声，张光荣、胡三元，你两个砍脑壳死的都挺好嘞，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没人认的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三下，要是数到三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
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来，她一直是用双手护着娃的。
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胡老师大声问，张光荣，你不认这个娃是吧？娃早产了，医院的医生都这么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娃出来？你要是不认了，今晚就给个痛快话，明天咱就把离婚证办了。娃才出生三天，你就让娃这一辈子都没法见人了。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朝着他舅喊，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是不是？你为啥不说个明白话？院子里那些嚼舌头的哈怂想说啥坏话就由人家说了，你咋连个屁都不放？你不说这娃就是你的了？你我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么白的娃来？既然是你的，你今晚就认下呀，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婚，离了婚就跟你这个黑驴脸过。
胡彩香喊着喊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把娃接到了怀里，娃也哭得像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挪到胡老师跟前说，彩香起来，咱回，你还在月子里，你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我朝哪儿回？你狗日的张光荣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在这院子里咋活人呢？
胡老师哭得更凶了。张光荣磨磨唧唧地说，
我也是挺人闪活的，我该死该死。
说着张光荣还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医生说了是早产的，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了。狗日的郝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字儿，把我灌醉乱煽火我了。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骂了一通。
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来看热闹，他就急忙让几个体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易青娥看见他舅还躺在那里没有吱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看，才发现他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要舅上医院，他舅说没事。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不过对于易青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太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给投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投谁。惠芳林坐在他旁边说，干脆把你写上。他还说了惠芳林，说别开玩笑了。他想写苟存忠老师，可人家上面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在会场最活跃的算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写他，说上面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笑就是不说话。据说这趟投票给上面来的人还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剧团考察干部出现了许多怪票，有写坐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凤、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几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有人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好，这次团里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的路呢，大家坐美，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还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位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青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青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谁知道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青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一起了。自打风萧萧坐在易青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易青娥知道身后的几十双眼睛都会盯向她和风萧萧，从惠芳玲嘴里吐露出了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风萧萧的就是楚嘉禾了。今天楚嘉禾被安排坐在第5排，易青娥上车时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的身边一坐，楚嘉禾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的。易青娥实在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她不喜欢看人嫉妒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她说来说去的，她觉得她已经够倒霉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和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节选，小说演播赵岩。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依兰，在风光如画的西雅图，祝您生活幸福，岁岁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得到来自 For Culture 的支持。 For Culture 不仅提供关键资源和资金来推动使得金县充满活力的文化工作，现在还可以为从事艺术、文化遗产或者保护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提供项目资金支持。请访问 forculture.org/projects 在线了解获得支持的标准以及分布申请的详情。如果您因英语写作能力有限、视力障碍而需要帮助，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申请，请联系hello@forculture.org 或致电206-296-7580或听障专线711。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